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转向与中国建交，台湾方面如何应对这场外交巨变，而两岸关系又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来自台北与北京的最新反应。另外，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杀害两位中国公民，到底在中国引发了什么样的讨论与争议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将请时评人与国际战略专家来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瓦雷拉是在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和推特上做出了这项宣布。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用户，在银行、电讯等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信与中国建交是能开启机遇的新时代。他说中国对巴拿马是正确的选择。瓦雷拉也称台湾是了不起的朋友，并表示希望台湾对此做出建设性的反应。巴拿马这次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也使台湾的邦交国降到20个国家。位于西非的圣多美普林西比是在2016年年底才刚刚与台湾宣布断交。另外，北京方面在星期二也正式宣布与巴拿马建交。早些时候位在中美洲的巴拿马与台北断交，称现在只承认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巴拿马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这被认为是北京的一个胜利。北京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有待于收复的省份。为了挤压台北的国际生存空间，北京多年来对中美洲国家进行中国网民所说的大撒币外交，以争取他们跟台湾断交。星期一，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发表电视讲话说，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与北京建交。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的一个大客户。巴雷拉总统说，巴拿马与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全球化的重要性等问题有共同的看法。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对巴拿马的变心做出了意料中的反应。
巴拿马共和国6月13日决定片面终止与我国的外交关系，并与北京当局建交。中华民国政府致表愤怒与遗憾。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及尊严，我国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巴拿马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及援助，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的人员。
自去年以来，巴拿马是第二个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的国家，从而使台北的邦交国减少到20个。去年12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北京建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巴拿马在星期二上午突然宣布与中国建交，而台湾随后也宣布与巴拿马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召开记者会强调，不会在威胁下妥协让步，并且批评北京的做法让两岸关系从和平走向对抗。另外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台湾未来的外交处境更加严峻，甚至可能出现断交潮。我们下面继续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的反应。永泰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巴拿马它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外交盟友，那么选择了与台湾断交，是不是有可能让台湾剩下的20个邦交国也改变阵营呢？那么台湾各界反应是如何？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中美洲其他的国家，像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还有洪都拉斯啊，也都传出和台湾这个邦交不稳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在巴拿马之后呢，那么因为巴拿马在中南美洲非常具有指标意义啊，那么确实让台湾部分的人士有这样的忧心。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啊，今天在一个公开场合被记者询问对于巴拿马和这个中国建交的反应，他表示不意外，但是很遗憾。我们知道马英九在执政时期推展这个所谓的两岸外交休兵啊，那么巴拿马事实上在他执政期间，据传曾经有意要和中国建交，但是遭到了婉拒。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在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啊，那么 巴拿马和中国建交呢终于成真了。那么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说，中国和这个巴拿马建交等于是对台湾在外交的打压上出了这个重手啊。那么因此这个接下来的这个会不会有这个骨牌效应，确实要严肃的来面对。那么国民党方面呢，则认为蔡英文是以这个意识形态来这个治国啊，让台湾走向越来越外交孤立的这个方向。他们甚至要求蔡英文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那么来介绍目前的两岸的这个关系，还有台湾未来的外交走向。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也看到了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在今天说，台湾与巴拿马的断交状况是谁在破坏两岸关系？他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么这次断交事件对两岸关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台湾的反应是如何？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总统府秘书长吴钊燮啊，他也表示说要将会重新的来评估两岸关系，那么也为这个两岸关系未来是否可能会这个走向一个不知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变数啊，那么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疑虑在里面。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学者啊评估，像是长期在研究观察两岸关系的就是师范大学的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呢，他甚至表示说，两岸关系会走向这个地动山摇啊。他说，因为这个蔡英文的这个维持现状说啊，已经遭到了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独派人士的这个反弹，认为他应该更强硬一些啊。所以在未来这个两岸关系上面呢，蔡政府应该会以一种更强硬的这个态度来面对北京的这个压力。那么甚至有学者形容，两岸将会走向这个冷斗啊，就是说两岸现在是冷和的状态，那么将来会走向这个气氛很冷，甚至还会有这个相互斗争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严振声教授，他表示说啊，按照目前的这个观察来看，蔡政府也不太可能会在九二共识上做让步啊，那么当然就更不可能回到了马政府时期的外交收兵，甚至有学者形容两岸的外交战已经开打了。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永泰在台北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也发布声明说，与巴拿马建立关系是基于巴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共识，两国政府同意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中国为何选择此刻与巴拿马建交？两岸的国际外交战是否再度白热化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请中国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来谈谈他的看法。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就像我们刚刚驻台北记者也提到的，实际上2011年维基解密曾经披露了巴拿马当时曾经表达了希望与中国建交，可是中国当时以两岸关系回暖拒绝了巴拿马的要求。为什么6年后中国现在决定来与巴拿马建交？是不是真的针对蔡英文政府而来？而这对两岸关系是不是可能产生一个所谓的冷斗的一个局面呢？
那么我想，中国作为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当中的地位是越来越突出。那么这个巴拿马呢，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航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纽带啊，那么应该说中国在巴拿马这个地方所发挥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在航道的价值运用上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应该说中国是巴拿马的第二大的这个航道的这个使用国，所以在经济上来说呢，应该是巴拿马和中国的这么一个很深的这个经济依存度非常突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实际上巴拿马呢对于中国是表示非常好的一个好感啊，而且甚至有了一种姿态，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接触和台湾的这种关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当然我们当时更多是考虑我们希望稳定两岸关系，同时呢更多的是希望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当中呢，那么中国呢以一种正面的方式来和各个国家来发展这种正常的这个经济关系。所以呢这里边呢可能不是更多的突出这个政治上的追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是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和巴拿马的关系。那么现在这个状况之所以和巴拿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更多的应该说还是巴拿马这个国家本身基于他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以及他基于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非常大的这么一种进展，所以使得巴拿马呢更加希望抓住这个历史的发展的机遇。当然第三呢，就是由于两岸关系现在处于这个冷的状态，特别是现在蔡英文政府应该说他的这个态度非常的这种不理性， 所以导致这个两岸关系出现非常某种程度是一种间接的这种对抗的状态，所以呢也让巴拿马看到一种机会，让他可以实现他原来一直想追求的这个目标。所以应该说这并不是中国主动的行为，那是巴拿马自己他们为了实现他自身国家的利益，当然也顺应国际发展的大的趋势，那么呢采取了这种行为。但对中国来说，我们当然自然会接受他这种向我们伸出来的友好之手。
是，那么苏教授，继续我们就要来看看，就是各界质疑的所谓的撒币外交。台湾方面上个月才向巴拿马提供了290万美元的援助款项。那么中国方面，您刚刚也提到，在巴拿马运河是第二大的这个使用国，而且它对巴拿马运河的拓宽工程，中国方面就融资了170亿美元。所以有很多的分析批评，其实巴拿马是在两岸之间游走，要来取得最大的利益。您的看法，两岸是不是都在进行这个撒币外交？而这种外交方式能够永续的发展吗？
我想对于台湾方面来说呢，确实肯定有这种意图。在过去一段时间，台湾的所谓的邦交国，那么台湾都是以这种经济的方式，用援助的方式来维持住和他们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国家相对来说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在国际整体的大舞台上，它的作用、它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在外交上，我们更多的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所以我们并不争于一时一事的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从中国角度来看呢，我们更多是从自己的这种经济发展、自己的政治的这个关系的这种推进，那么来考虑我们的这个行为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有意识的要和台湾去进行什么争夺啊，我想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些中小国家，特别是这些很小的一些国家，他们更多的希望在经济上，那么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国际政治发展的大的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来更好的定位他们自己。所以大势所趋，这些国家我想他们的更理性的选择，那么应该是可能和这个世界发展的大潮流，也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当中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国家建立关系，对他们来说应该说可能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
嗯哼，好的，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的外交学院苏浩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相关新闻，就是美国的一些联邦参议员呢，在星期一就一项议案达成了共识，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议案中有条款规定，如果白宫方面对现存制裁予以放松、暂停或者终止的话，需要经过国会审核。这项议案是以参议院正在考虑的对伊朗制裁案的修正案形式所出现的，已经得到了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议案进入参议院全院表决时，预计会得到强烈支持，然后还要经过众议院通过，再由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发表声明说，这项修正案拓宽了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是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领土完整、发动肆无忌惮网络袭击、干预选举及其在叙利亚持续的侵略行动所做出的回应。中国方面最近拘留了三名劳工活动人士的案例，凸显了中国劳工侵权的普遍问题以及政府的执法不力。这三名活动人士花海峰、李昭和苏恒，在试图调查一家生产包括伊万卡川普品牌制品的制鞋厂时遭到逮捕。维权活动人士认为，如果身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的伊万卡提出这个案子，可以帮助改变这一状况。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拒绝释放这三名活动人士，并且指控他们使用非法监视设备和干预公司的正常运行和生产活动。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说，他们已经得到确切的证据，包括照片和录像，证明伊万卡品牌的鞋子过去四年来是在华坚集团的这家工厂生产，在那里存在着据称侵犯劳工权益的现象。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星期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这些活动人士，或者为他们提供司法和公平的审判，以及他们应该得到的保护。伊万卡的公司还没有对活动人士的困境做出评论，但是确认了该品牌的鞋子是在这家工厂制造的。前美国 NBA 球星丹尼斯·罗德曼出人意料地再次到访朝鲜，他此行或许将能帮助一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尽早出狱，不过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议论。罗德曼星期二从北京国际机场前往朝鲜时被记者包围， 目前有四名美国公民被朝鲜关押，其中一位22岁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因为试图偷走一幅宣传标语，在去年1月份被捕，并且被判处了15年苦役。当被问到这些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时，罗德曼对记者表示，他认为自己能够做成一些事。56岁的罗德曼曾经至少4次到访朝鲜，并且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下友谊。金正恩是狂热的 NBA 球迷，尤其喜欢当年由迈克尔·乔丹所带领的冠军队伍芝加哥公牛队，而罗德曼在1990年代曾经在公牛队效力。另外，金州勇士队在星期一晚上以129-120击败了克利夫兰骑士队，在3年里第2次的赢得了 NBA 总冠军。勇士队的前锋杜兰特在7场4胜制的第5场比赛里，个人得分39分，将成为 NBA 决赛中最有价值球员。这是杜兰特第一次赢得 NBA 冠军，他10年的篮球生涯本赛季才转签金州勇士队。金州勇士队的库里在星期一的比赛当中得到了34分，外加10次的助攻。而克利夫兰骑士队的勒布朗·詹姆斯是去年 NBA 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在星期一晚上的比赛中，他得到了41分、13个篮板、8次助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挽回败局。继续，我们来看看其他引发关注的中国消息。中国知名地产商任志强留党察看1年处分在最近期满了。去年5月份，任志强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反对党媒信党言论而遭到处分。这一次他获得政治解禁之后，马上在推特上炮轰郭文贵，引发了广泛关注。任志强的高调复出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先生来为您进行分析。吴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观众好。
是，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在中国有很多的娱乐八卦的大 V 和公号都被封杀了，可是任志强却在这个时候被政治解禁，您认为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背后当然有很大的玄机。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月再过几个月就是19大的召开，那么在现在的北京气氛是比较诡异的。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刚刚有一批的人事任免的变化，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新媒体社交媒体上的变化只不过是这样的一种紧张局势，或者说暗流涌动各方角力情况下的一些表面现象。在这个情况下有这个玄机，既跟中共宣传当局对新媒体控制有关，也和像任志强以及和郭文贵、潘石屹等等他们的相互的一些角力也有关系。如果展开讲的话，我认为个人认为是两方面。一方面，不知道观众和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周中国网管部门采取了一个大行动，封了一批娱乐性的公号。
嗯哼。
就是说在这么一种大行动的同时，也有些微调的行为。这个微调就是任志强的解禁，把他重新从老虎笼里放了出来。那么在这意义上讲，是中共网管部门的一个很精心的一个设计，换句话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行动，都是精心的策划。那么他把它放出来，毫无疑问在目前一方面是中共内部现在一个权力派系的一个相互紧绷的一种情形，也许任志强背后的庇护性的政治派系的力量在上升，但是我个人看来很可能是把它放出来来平衡郭文贵的一个声音，帮助潘石屹来取得一些新媒体上的平衡，而网管部门或者宣传部门又有关方面又不方便直接出来讲话，而是以把任志强放出来的方式来平衡这样一种舆论。
是，吴强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您提到说，这个任志强他在解禁之后呢，他立刻翻墙在推特上猛批郭文贵，那么暗示郭文贵利用官方权力从农行骗取贷款等相关的事件。那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能不能进一步来分析对于任志强高调在批判郭文贵您的看法，您对他的评论有什么评价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实际上是潘石屹之前的一些辩解辩护太无力了，甚至被很多网民取笑。这种情况下潘石屹的亲密伙伴任志强也放出来，让他来以著名的任大炮的一种口吻 来帮忙来加入这场混战，会有助于来平衡抵消郭文贵的一些声音和力量。那么任志强在这意义上讲有一种将功赎功的一种方式，让他出来对轰。这个其实在我看起来是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很惊人的消息，安邦集团的吴晓辉被正式带走。其实我们就看出任志强的声音以及他被放出来做的一种新媒体和政治上的解禁，都在表明党内的对这样的一种有后台的或者说红二代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实际上是予以政治信任的。
是，那么对您提到了这样的吴晓辉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也想继续来跟着您谈到，就是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富商潘石屹的夫妇呢，据说也都参与了庆贺这次任志强的解禁。潘石屹自己还在微博里提到，他说任志强的夫人反复地说，以后啊不要再胡乱说了，除了公益活动以外什么事也别去掺和了。那这是不是可以解读为任志强尽管是被政治解禁了，但他仍然面临着其他方面的管制，而且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具有影响力的富商，他到底是如何来对他们进行管制的呢？一分钟时间。
在我个人看来，这种管制其实只是网管部门一厢情愿，他们可能会简单的来封号，但是这些富商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共现在的统治精英集团，他们跟最高统治者其实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网管部门一些管制一些控制其实是意义是并不大的，他们随时可能突破，或者说以一种传声筒的方式，或者以更自觉的方式、更主动的方式来表达更高、最高层的声音。在这意义上讲，我们不要小看或者轻视任志强背后所代表的一种声音。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强先生在北京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呢，在河南的驻马店，一名女子在穿越马路的时候遭到车辆的两次碾压身亡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也引发了热议。有舆论认为2011年广东的小月月事件和驻马店的事件呢，凸显了中国民众集体冷漠和回避是国民的劣根性。不过也有分析说，这是中共的高压专政体制造成的，是政治制度让人性扭曲麻木。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来谈谈他的观点又是如何。周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就先来看看驻马店事件呢，您认为它凸显的更多是国民性还是所谓的专制体制造成的呢？
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啊都有失偏颇，因为这个呢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媒体。我们国内叫微信，好像您美国叫推特。哎，这个自媒体改变世界了。比如说美国大选，你们的一个商人叫川普，哎，他就竞争，跟那个希拉里竞争，他就赢了。实际上呢，从资金来讲，那么希拉里的民主党比他多。从经验，希拉里是一个资深的政治家，影响力也很大，而且还是个妇女，所以美国有不少人愿意选出一个妇女当总统。那么希拉里只差半步了，但是希拉里这个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
周教授，哎，
他们对
周教授，对不起，打断您，我们聚焦在中国的这几个案例来看看好吗？那么您刚刚提到，您认为如果
说的就是这事儿、你听我跟你说，我说的就是中国这事儿，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背景啊，它不是像你们所说的，就是我说呢，这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作用。现在呢，那个美国总统是一个商人当了总统了，我们中国有一个商人叫郭文贵，影响也是如日中天，他的原因。不在于他的爆料怎么样，在于传播。因为我们中国的微信用户去年已经达到8.5亿，手机已经超过10亿，也就是说我们有好多人都听见了，知道了，这是问题的关键。像我说你说这小月月也罢，这个妇女呢过马路被撞了，完了没人管，又为二次碾压，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大呢？它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像这种车祸呢，中国一年要出几万次甚至10万次。就是，但是由于传媒，也没有给他报，你就不知道。这次呢，还是小月也是传媒，这次更是传媒，因为都有这个智能手机嘛， 对不对？我们在威尼斯广泛的这个，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搞的春晚。
周教授，周教授，哎，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继续再往下来谈谈其他的看法和意见。您刚刚提到了自媒体在这些案件还有这个消息的传播上有很大的责任和影响。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从体制来看，也有很多人说，2006年在南京有一场彭宇案。法官呢做出了一个不公的裁决，间接的或直接的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宁愿见死不救，或者是没有办法来救这种在路上的这种交通事故。您认不认同在中国的司法还有中国的相关体制之下，确实也造成了很多中国民众对于这种该救而不该救，那么有这样的一种矛盾和挣扎呢？
不是，我觉得你提问题的这个背景啊，我觉得是不对的。
嗯，
他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他是因为这件事情被传播了。比如说春节晚会，我跟你讲，老人倒地扶不扶，他已经上了春晚的小品，他就把这事给放大了。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老人倒地扶不扶，扶是个问题，当然扶。比如说我70岁的一个老头，我前两天我就在地铁，我上最后一级自动扶梯的时候，我就摔倒了。马上就是6人过来扶，哪有这种问题啊？关键就是被放大了，这是传媒的问题。
嗯，
你知道他这问题不是说是你中国的体制还是中国的什么冷漠，这种事儿哪个社会都有，哪个朝代都有。关键是这个现在他给传播了，你想春晚居然像小品，老人倒地扶不扶，什么作用啊？那当然了，你扶他的时候，你怕他给讹上你，有这事儿吗？
那么周教授，
极少极少。
是，那您看到我们
放大，所以你
是。是周教授，哎，
这就不对
啊。那你我们也看到
伪问题，不应该这么问。
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件在传播之后呢，中国的官方甚至封锁了相关的讨论与传播。那么这一点您又如何来解释呢？
当然不对，因为这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和表达权。那用我们一句老话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我们一句老话，当然是正确的。你说官方要禁止这个传播，那是禁止不了的，对吧？那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比如说郭文贵的事儿，那你以为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吗？反正我身的老百姓全知道，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说他是传媒的一个问题，他导致川普当总统，当然是美国的自媒体，别的因素都差不多，导致我们郭文贵成了网红，当然是微信。
好的，我们谢谢。这是
你说这种事情，老人倒地扶不扶，人家二次碾压，他是因为传媒给放大了，于是才引起来如此多的议论。
好的，我们谢谢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周孝正提供他的一些个人看法，谢谢您。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为您进行现场探讨的是，最近有2名在巴基斯坦遭到绑架的中国年轻人证实已经不幸的遇害。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为何杀害这2位中国公民？而中国政府和舆论对这起事件进行什么样的发言与表态，又为何引发争议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国际战略专家李伟东以及中国时评人郭宝胜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两名在巴基斯坦遭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对两个年轻生命的逝去，中国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并称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绑架平民、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行径。伊斯兰国为何杀害这两位中国公民？而中国采取了哪些营救行动？为何没有成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为何将事件归咎于韩国宗教团体而不是伊斯兰国呢？与此同时，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并且将巴基斯坦作为重要发展点的时刻，两位中国公民的遇害是否预示着“一带一路”面临的重大威胁？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时政评论人郭宝胜，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李文好，宝胜好。
哎，你好，伟东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一开始先请郭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这两位中国公民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巴基斯坦他们进行什么样的工作，为何会被伊斯兰国组织给盯上呢？
对，他们实际上身份就是这个宣教士，就是 missionary 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基督徒还有韩国的基督教界，他们有一个计划，就是福音要重回耶路撒冷。因为基督教首先在耶路撒冷兴起，然后到欧洲，然后到美洲，然后再到远东啊、东亚的，就是绕了地球一圈，然后呢再从东亚再传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这个过程中呢必须从中国要经过这个中亚、中东呢到耶路撒冷，而且中国人确信呢就是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棒啊，就是要中国人来接啊，因为中东呢对欧美人呢是比较反感的，但是中国人呢在中东呢还算比较，他们比较友善，他们就中国的基督徒包括韩国基督徒都确信啊，就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中国人来接，所以他们接了之后，从西安啊丝绸之路，然后到中亚巴基斯坦，再到这个伊朗，最后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在这个大的这个宣教计划当中呢，韩国的这个基督教机构和中国的家庭教会配合，已经做了这个十多年的这个工作。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很多这个韩国的宣教机构在西安，甚至在新疆都做这样一个宣教工作。所以他们以这个语言学校的身份呢，在当地啊，然后进行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他被阿萨斯盯上呢。一个当然是他们阿萨斯为了经济的目的，他把这个中国人绑架了，勒索钱，他知道中国有钱。再一个，主要是他们宣教士的身份，因为阿萨斯这个极端宗教组织，他对基督教是最仇恨的。看到你来这个我们穆斯林的地方来穿基督教，那他们恨之入骨，他肯定要杀害。所以他杀害的主要原因是他肯定知道这个所谓的语言学校实际上是个宣教机构，所以就把他们两个给杀害，就类似以前那个外国宣教士在中国啊被杀害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确实也不可否认。但是您刚刚提到在中东地区宣扬这个基督教，它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一个情况。
对。
那么这两名年轻人，他们当然对于他们所去的地方还有面临的危险应该是有些了解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就提问了，这一次绑架事件发酵是不是可能会影响中国公民未来到海外学习宗教的活动呢？我想不管是学习宗教或者是宣扬宗教，这起事件会不会 会对未来的类似行动产生一些影响？
嗯，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就是说，本身中国政府就禁止中国公民呢非官方的去海外学习啊、宣教的，主要是中国的家庭教会，而不是政府教会，它有这个宣教的这个意向啊。然后这次他这两个人杀害了之后，剩下的那11个中国人也给遣返回来，遣返回来之后，他们的消息现在是没有的。很多人猜测他们已经被监视居住了，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样一种威胁呢，对这个家庭教会向外向中东宣教的这个热情呢是一个打击。但是我相信家庭教会还是不怕的，因为他们感觉的就以前都是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留学，为了中国的福音的增长，那现在该是中国人留学的时间。所以很多宣教士到中东呢，他抱着这个必死的决心，但准备去死，就是因为中国人也要为这个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呢要留学，所以变成一个荣耀的一个见证了。所以这次事情之后，你看基督教会呢反而是感觉到他们是一个基督好的一个门徒啊，应该是受到上帝的这个冠冕，而不是比官方来污蔑给这个批评的对象。
对，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我们知道环球时报特别针对这个韩国的宗教团体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那么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不过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讨论。接下来我想请教在我们的 Skype 连线上的李伟东先生啊，我们刚刚看到了从宗教的因素来看这起事件这场悲剧，我们从政治的局面来看看，这其实已经是第二次伊斯兰国锁定了中国公民杀害中国公民的事件。那么上一次是在2015年，中国公民樊金辉在被绑架之后遭到了杀害。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和这一次的中国政府呢，都一再表达政府尽了一切努力，做了采取了营救的行动，但是为何都没有办法成功的救回这些人质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刚才宝胜兄说到这个宗教原因，我要站在一个世俗的立场上表达一点看法。宝胜兄是牧师，所以呢，你刚才这个宣扬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勇士们，重返耶路撒冷的这样的行动，我在内心表达崇敬和赞赏。但是从世俗的角度上说，基督教的势力想要重返耶路撒冷和 ISIS 用一种特别残暴的手段要杀尽所有非他教徒的这样的人的这个精神含义是差不多的。我并不完全赞成作为基督徒去一定要去重返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包括民族文化非常的复杂。那么加进去这样一个基督徒重返的因素，对那个地区的稳定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并不是很有利的。如果你们从宗教的角度上去鼓励这样的行为，我不反对，因为宗教自由。但是从世俗的角度上，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它的冒失，这样贸然的丧失生命，甚至说中国人应该参与这个流血，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是不能赞成。那么回到他的政治原因，那么应该说不光是这个说到的宗教原因，更大的问题是背后的政治原因。背后的政治原因，我首先对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以及环球时报提出的这套说辞，甚至把责任抛给韩国的教会，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冷血的。两个中国公民，哪怕他是为了宣传宗教方面的原因，难道中国官方不是宣称要保护宗教自由吗？他们不是中国公民吗？怎么能说要教育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外交部发言人就这样，要避免受到蛊惑，然后环球时报官方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这个韩国的教会。那么两个中国公民在那遇险，你的外交领事方面到底做了什么？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方面和这个中国方面都没有说任何营救的细节。这两个年轻人仍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是谁干的？细节到底如何？中国官方难道不能发表强硬的态度，对 ISIS 这种组织杀害中国公民的这种行径表达愤慨，甚至要发出某种报复的威胁吗？这完全不像一个强大的中国，这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外交官和不负责任的政府。
是李先生，您提到的就是可能这个中国政府为何不采取行动，为何不采取强硬的这个回应措施啊？许多的中国民众也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公民被杀，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要采取行动，那么甚至要采取您所说的报复行动。就有一些网友甚至还提到，他说其实我非常纳闷，为什么恐怖分子杀害了两个中国人没有人抗议，而一个留学生说了一句美国空气很甜就引发了全民讨伐，是因为自己人好欺负 触嘛。那么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您对中国政府至今的发言与表态的一些看法了，我想继续请郭先生也来谈一谈您对于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回应，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当然他外交部是强烈的谴责，这个表面的工作他要做，但实际上他做了多少工作大家都不清楚，包括那个范进辉啊，那个事情就是他从绑架市民最后在死啊，都是大家不了解情况。西方国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很重视人的生命啊，就是宁可花个几百万美元的话也会把这个人救出来。实际上范进辉当时就是200万跟那些贪污分子啊，他们动不动就几亿几十亿相比，那就是九牛一毛的。所以为了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我花个几百万美元是应该把他们赎回来的。这两个这个宣教士也是，就是你在他们抓的那一刻呢，说不定经济问题呢，因为阿尔萨斯他也是经济也是个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谈判呢营救出来。所以中国政府呢，他到底有没有积极的去作为呢？这是引起这个华人这个质疑的。他实际上最在乎的是他这个政权的安危，而不是这个公民个体的一个生命的。啊，就刚才这个网友说的，就是海外的这些说了一下美国的空气多么甜多么好，就造成这个反对。因为他就是说，他一说美国好的话，那就中国就不好，中国政府就不好了，治理环境不好了，所以他感觉到政权的一个安危了，所以就要骂这个外国留学生，对吧？他不在乎的是中国公民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啊，对吧？你这个为什么不营救这个宣教师啊、范进辉啊，或者说营救不积极？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老百姓的生命，他只要他的政权的安危啊，他不在乎这个东西。只要他巩固他的政权，他就是无所谓你这个公民个体的生命。所以这个跟一个民主国家的表现完全的是相反的。民主国家是特别在乎你公民个体的生命呢。对，
嗯哼，我们刚刚这个李伟东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环球时报》到底对此事件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报道。《环球时报》是在6月9号刊出了这篇题目为《真相：韩国人带中国人赴巴传教酿绑架惨剧》的报道。那么其中提到，不断有报道称韩国一些宗教团体和个人冒险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传教，屡次出现被绑架和被杀害，因此有人转向鼓动中国年轻人到高危地区进行宗教活动。这些年轻人以90后为主，他们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在受到蛊惑后缺乏判断力。那么这个报道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这个愤怒反应啊。那么包括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都在自己的评论节目当中呢，这篇报道，他说这篇报道引发了对他们的这个骂得很凶的一些相关的批评。我想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您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些，能不能再进一步说明您的看法？1分钟时间，然后我也请这个郭宝胜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我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背后的政治战略高度上来看待。
是
环球时报的言论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问题。
嗯哼，
在这个整个这个巴基斯坦比卢之省以及这个瓜达尔港建设过程当中，已经事实上受到了各种这个当地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及分离主义的这种抵抗。那么中巴两国在这个整个这个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之后，都采取低调处理的原因是要保护他们在这儿的重大的经济利益。那么重大的经济利益在巴基斯坦和在中国两个方向上都有对人性和人命的这种漠视。那么这个地区本来就是相当复杂，中国在这儿要把它变成自己大西部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出海口，在瓜达尔港的建设去年就发了7万个签证巴基斯坦给中国，在这儿的工程规模非常巨大。但是比卢之省本身的教派以及地方分离势力跟他的中央政府之间有着严重的冲突，而且 ISIS 趁机进入到这个地区。 ISIS 本来他大本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离这里又很远，几千公里之遥，怎么跑到比卢之省来杀害中国人？这个问题其实它的严重性比是不是传教、是不是宗教因素要重要的多。
嗯，
而且是恰恰是被忽视的。大谈宗教问题，事实上是在回避和掩饰这个地区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冲突。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以高官巨富权贵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上一向叫嚣，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恐怖主义生存的空间，而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我想除非共产党有通天的本事，能把在国内高压反恐维稳的对付老百姓的那一套和维护独裁统治者地位和尊严的手段和方法用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身上，可能会起到打击恐怖主义的作用，否则国人到了国外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共匪统治下的草根贱民就真的自由解放了，也摆脱了被共党手下的鹰犬爪牙任意宰割和欺凌侮辱的命运。另外在国内被共产党活活的整死累死和吓死的人数远远大于在国外被暴恐活动所伤害的人数，因为新疆实行的高压的法西斯式的反恐维稳政治运动的这个经典的模板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的暴力恐怖主义，还有所谓的一带一路不过是共产党幻想着能把沿线的国家变成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的附属国。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想争取让多位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意见可以得到表达。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河北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简短说明。
我认为对于那个极端分子残杀中国无辜平民，我是感到非常愤慨，但是有些学者在媒体上说什么中国的朋友圈多扩大，有多少朋友，我觉得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要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是我们的朋友，是吧？咱们就应该从朝鲜当初毛主席为了挽救这个朝鲜的这个战争呢，把孩子都扔到朝鲜土地上，可是我看到朝鲜的媒体还在大吹嘘当年那个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主要是靠朝鲜，而把中国避而不谈。我就认为中国不管搞一带一路搞什么初衷是好的，但是结交朋友是不是有些人有些国家是为了经济利益，是吧？从朝鲜和越南它过去的一些历史来说，并非是真正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好的，
中国应该在结交朋友的时候要慎重什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山东孔先生，然后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孔先生请说。
你好啊。八九六四之后呢，跑到当时的苏联去了，然后就在欧洲啊这几个国家来回转是待了3年多。我的邻居现在有个邻居啊是个船员，有一次吃饭我问他，我说你认为外国人对中国人怎么评价呀？他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我认为这句话很真实。另外呢，我现在我养鸡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农民72岁了。我说这个外国人啊看不起中国人，他说可不是那样，咱们在国家富了，他们看得起咱们。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看各大电视台啊。我说中央电视台那不都是撒谎吗？他说都是反话。实际上究竟怎么样，有个马扎尔尼啊，这个法国人一个
山东孔先生，抱歉，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听到了您大致的意思了，我们会请嘉宾也一起来答复。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刚刚也有几位观众朋友表达了，其实在我们接听电话前您也曾经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我们知道6月9号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这个一带一路呢肯定都有风险，只要走出去都有风险。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而且甚至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发布的年度军力报告里面提到中国有意要在巴基斯坦来建立军事基地，在这么一个危险动荡的地方来进行所谓的一带一路甚至建立军事基地，中国政府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些决定呢？
好的，我下面也会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插一句，宝胜兄也在，这个环球时报把这个责任扔给这个韩国宗教团体，宝胜兄作为牧师赞扬这样英勇的传教行为，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从世俗的角度上不赞成这个时候干这种事，你们的宗教勇气我敬佩，但是如果在宗教层面上讨论这件事恰恰中了环球时报的奸计，这个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巴基斯坦当地一路一带遇到的重大挑战问题，请千万注意这一点。再在那个层面上讨论，他说你不该，你说该，这恰恰中了这个圈套。那么什么样的一个一路一带一带一路的问题呢？是这样子，中国在大的战略上说 南边都是沿海，这个没有问题，往北边走就进入蒙古，进入苏联，进了北冰洋了，没有用。中国多年来要在东西两线上打开出海口，那么东西两线上的出海口，东边就是朝鲜的图们江，现在因为被朝鲜问题困扰，西边就想通过喀什一直到瓜达尔港，然后通过瓜达尔港这样一个两港绕开马六甲海峡，缩短石油运输路径以及各个方面的路径，这是中国所谓一带一路大举投资巴基斯坦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这像是一个这个权贵资本的一个有钱就任性的行为，他们想通过大幅度的，比方400亿美金加上数以十万计的这样的工人和施工队，迅速把瓜达尔港建成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深圳，让中国的这样一个中国模式在那儿生根落地，然后迅速打开这个通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好大喜功，巴基斯坦这个地方这么急急忙忙的投资进去，这么大举进军，没有考虑到比卢之省跟巴基斯坦本身中央政府的重要的差别，又把这个一带一路从喀什出来的这个高铁通过谢利夫政府跟中国签约，比卢之省本身的一个官员也参与，就是首席部长参与，然后绕开了比卢之，跑到北边更富裕的旁遮普，使比卢之的人民和当地的普什图族认为你的这套经济方略侵害了这个比卢之本身的经济利益，使他们没有得到经济利益。那么多的天然气发现之后，比卢之就像在新疆，中国的新疆发现了天然气石油，然后新疆人得不到好处一样，比卢之省的人民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怨恨在里边，所以一直在抵制。那么中国并没有很好的去安抚比卢之那20几个部落，而那20几个部落其中的普什图族就是原来的塔利班的主要力量。
嗯哼。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又跟 ISIS 结合起来，你想一带一路是不是平生重大的风险？
嗯，
在没有很好的评估这个重大风险和进行某种安抚的时候，贸然大举进军，以经济利益为第一， GDP 为第一，这恰恰是中国模式在巴基斯坦重演，那未来的风险以及失败的可能性会变得非常之大。
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当然这件事情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环球时报》的报道之外，整件事情现在的发展，中国的民众其实也很关注。我们有一位署名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一次 ISIS 杀害中国公民，国内媒体非常低调，国内的主流新闻网站报道也很少。看来当权者很不想国内民众知道这件事。中共整天宣传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情节，可见一斑。”他想请问的，这个如何看待从几年前就传出有一些国内新疆人因为受不了中共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加上受了 ISIS 的蛊惑，主动离开中国来加入伊斯兰国进行所谓的圣战。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可能也刚延续刚刚李伟东先生的说法，有一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请问的是，作为安理会成员国之一的中国，在三名中国公民被 ISIS 杀害之后，一带一路要经过中东地区，为何对危害世界的 ISIS 政权不选择动武呢？那么我想先请郭宝胜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给那个这个网友还有伟东我都回应一下。
好的。
首先那个回应一下伟东，他就认为这个宗教活动呢实际上是这个不理智的。在这个观点上好像他跟那个中央的这个媒体呢好像是一样啊。实际上这个宗教自由嘛，这是一个普世价值，我去宣教，而且我是非暴力的。这个基督教的宣教跟阿萨斯这个极端伊斯兰教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基督教的宣教带来这个世界的文明的一个提升，叫中国的那些宣教士带来中国的新契制度，这个立法制度，然后这个女性的这个小脚啊，是因为宣教士发动了一个天主运动啊，对中国的近代史啊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当时呢是被杀害，冒着这个流血的。当时这个红军啊也杀害了很多，叫这个宣教士，有个叫施能达夫妇，就是方志敏那个部队给杀害的。就是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愚昧，然后宣教士不仅传福音，而且带来先进的文化、医疗科技，对中国的文明呢有个很大的提升呢。如果说当时中国那么落后愚昧，那我就不去了。不是的，基督教是越是这个愚昧恐怖的地方，我越要去来带来这个光明。所以宣教士有这种精神，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精神。美国人认为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普世价值带到那些落后黑暗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是应该肯定的，不能说这个你 本身那个地方就很落后，还有伊斯兰地区我就不去，那是不对的。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呢，它起了一个一箭三雕的一个作用啊。第一点呢，就是它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刚才网友也问，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国内很低调，是因为它中国公民呢会追究中国政府你有没有保护好海外的公民。所以他环球时报发表这个社论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基督教宣教团体，所以他推卸责任是他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把这个韩国也加上进去，因为这个萨德的问题他非常仇恨韩国，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把矛头又引向了韩国。第三个呢，他就是要为持续打压基督教做这个借口，你看都是基督教惹的祸啊。所以他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论实际上非常的阴险，一箭三雕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中国政府，你在这个研究海外公民当中你起一个什么的作用，对吧？你自己本身呢实际上是对这个 ISIS 这个中东的恐怖主义是一个纵容啊放任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从国际政治来说呢，这个 ISIS 恐怖势力牵制了英美国家的这个力量。你看911一发生，中国政府最高兴，共产党最高兴，五毛们一片欢呼啊，因为他知道这个911发生之后美国的矛头全部要引到中东去。所以那个时候江泽民啊，后来胡锦涛啊，获得了十多年的一个大力发展的一个时间呢，就是因为这个中东恐怖主义吸引了美国欧盟这些国家的这个注意力。现在也是，他为什么对恐怖主义不是那么积极的对抗啊，是因为他是要有一种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在里，所以他不愿意。当然新疆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新疆是因为他在国内他是要压制这个穆斯林啊，所以他们那些穆斯林呢受到一些确实受到一些蛊惑，然后去加入，这是另外一个小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个专制政权，对吧？他要跟西方对抗，然后要通过这个一带一路来扩展他的中东的一个实力。在总体上我还是同意这个伟东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个里深刻的一个经济政治的一个原因，宗教的原因呢是其中的一个小的一个原因。环球时报是有意把这个宗教原因是扩大来掩盖他的这个政治经济一带一路的这个失败，这个战略是错误的啊，把这个战略错误他要掩盖起来，对，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对，
是。那么最后我想我们时间还大约剩下不到两分钟，我想请李伟东先生也一并谈一谈，到底刚刚您也提到了对一带一路您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那么很多人说到底这起这个公民被杀事件有没有可能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产生任何影响呢？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署名叫乔哲的这位网友，他有一些想问，中国自诩中国是强国，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大撒币，为什么中国人在海外缺乏安全？我想能不能请您用一分半左右时间为我们做一番总结，李伟东先生顺便谈谈您的看法。
好，我首先那个同意宝胜兄刚才提到的那几点，我也不是说跟环球时报一样，宝胜兄，我只是担心从个人角度上担心你们这样鼓动重返耶路撒冷，而且说中国人要流血接棒这样的传教的方式是令人担忧的。你刚才批评这个环球时报的那些话我都是完全赞成，我也谴责他们。那么回到刚才你主播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我刚才说最重要的问题，在国内强拆、占领农民土地，包括大规模的土地财政，都是不顾人命的，大量的人命，包括很多人被推土机压死的事情比比皆是。那么今天他们在巴基斯坦、在比卢支省采取的同样的中国模式，而且呢，觉得自己财大气粗，甚至可以建立军事基地，来维护中国终于找到的这样一个西部出海口，这样一个巴基斯坦的铁哥们儿。是完全不顾巴基斯坦人民的死活和他们的富裕等等，也不顾中国工人和中国公民的安全，这完全是一个野蛮的中国模式的在巴基斯坦这样闹下去，这样一个宗教地区，最后这个一带一路的它的大设想是一定会受到重大挑战的，而且很难成功。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几个中国公民的遇害，以及4月13号就发生过 ISIS 自杀爆炸，针对瓜达尔港的事件也死了很多人，只不过没有报道，
是
已经发生了很多了。那么通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政府应该警醒到你的中国模式不能这样野蛮的在巴基斯坦推进，你要在国际上也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尊重中国人的生命。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郭宝胜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要继续为您探讨巴拿马与中国建交对两岸关系的冲击与影响，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